牧师，各位伯父伯母们，各位弟兄姊妹们，早安。我再次代表教会欢迎今天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来聚会的吴弟兄，我们一起来拍手欢迎他。Mother Teresa， 她是一个在印度贫苦人中间工作的，是大家许多人都敬仰，认为的确是这个时代上个世纪最伟大的人之一。他曾经这样说 ：“The most terrible poverty in life， 在生命中间最大的贫穷、最可怕的贫穷 ，is loneliness， 乃是人的孤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早上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主，求主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以直到我们心中的渴慕，也直到我们心中对你是何等的盼望。主啊，恩待你的子民，裂天而降在我们的中间，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了解什么是贫穷的人，说明生命中间最大的贫穷、最可怕的贫穷是什么样一种经历。我们在生命中间所经历到的，其实不在乎这个经历的本身是苦还是乐，而是在乎我们这个经历是与谁一同来度过的，谁来一同 share this experience， 不是吗？在我们许多时候回想起来，当年一些非常困难的环境的中间，无论是在读书也好，无论是开始刚工作的时候也好，有人陪伴我们，也许是你年轻的妻子，一同在那里努力，一同在那里受苦，一同在那里奋斗，非常苦的日子，可以回想起来说是非常甜蜜的一个回忆。这段路是看你跟谁一起走，而不只是什么路。所以常常到一个家庭变得富足了，房子变得很大了，丈夫有自己的房间，妻子有自己的房间，狗也有他的房间，都有自己的房间的时候，反而问题出来了，因为没有同路人。弟兄姊妹们，我们生命中间都有这种需要，不但需要有人能够跟我们一同来共度患难，同时也需要有人能够陪伴我们一生的道路。在我退休以前是在 Exxon 工作，你们晓得在加拿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石油公司叫做 Imperial Oil， 那其实是 Exxon 的。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开会，一些 research meetings要跟 Imperial Oil 一起开会的时候，那么我们都说去加拿大开。 Imperial Oil 它的 headquarters， 它的总部在哪里呢？是在 Calgary， 就是在 Canadian Rocky 的山脚的下面。也许你们听过 Banff， 这是非常美丽的地方， Calgary 是它的进口。所以我们每次开会开了差不多七八次会，都是在Canadian Rockies 里面，包括他们常常用的一个地方是叫做 Emerald Lake， 不是那样的有名，是稍微靠里面一点点，是在一个山上，在一个不是太大的一个湖，那个湖颜色像翡翠一样，所以叫做 Emerald Lake。 在那里有些小房子 Log Cabins， 其实是非常设备非常好的地方，住在那个地方开会，实在是看见这样的景色，才总觉得说这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美丽。然而虽然这样的美丽，可是我很少回忆那个地方。一直到我退休以后，带了我整家的人再去 Canadian Rockies， 在那里有两个多礼拜，我能够想到关于 Canadian Rockies 的事情都是那个旅行的里面。为什么？因为同游的人是谁，同伴是谁，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生命的品质也跟你的同伴有关。所以弟兄姊妹们，珍惜我们的同伴，珍惜我们的同伴，珍惜我们的同工，珍惜我们的家人。在耶稣复活的这个日子，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可以说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篇， The most significant day of human history， 在人类整个历史里面，可以说这一天是最重要的一天，整个人的生命改写，整个人的历史改写。现在我们开始不再在罪恶的瑕疵的下面，人在基督的复活里面都可以夸胜，向死亡说，是啊，你的权势在哪里。耶稣复活，他复活之后第一头七日第一日的清晨，我们读了很多关于这样的事情，妇女跑去啊找他不到啊，这样那样。那天的下午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是七日第一日的黄昏，是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到底耶稣怎么样打发他复活的这一日？他怎么样 spend this time？ 啊，原来他没有去找比拉多说，比拉多啊，你以为你可以定死我啊？也没有去找这个什么大祭司长啊，也没有去找，甚至于好像这些重要的人物，他们许多人都见到他的复活，不过真正记载耶稣 spent time 与他们有一段时间在一起，就记载在这里。路加福音24章这一段，在马可福音16章12节13节两节圣经提了一下，记载到说，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条乡村小路上面，这条路是往一个城叫做以马忤斯，这个城它实际的地址在哪，它到底那个时候是在哪里，现在考古学家议论纷纷，没有一定的看法，所以我们只能说也不知道是在哪里了。以马忤斯 hot bath 或者是 warm bath， 好像是可以洗澡的地方，除了这个字的意思之外，我们所知道的不多，只知道说他离开城，离开耶路撒冷25华里，或者相当于12公里，或者相当于7英里半。走路的话，在山路里面这种小路上走的话，也许2.5个钟头、3个钟头的路程。在这个路上，有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有一个到现在还是名不见经传。另外一个只在这里出现，在马可福音他的名字也没有记载，有两个门徒这样记载，这里记载其中一个人的名徒叫做哥留巴。哥留巴除了在这里出现一下之外，好像为了方便好提他一句，别的地方不再出现，不知道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好像不是那么重要的人，他也不像是那么重要的人。然而耶稣那一天的下午大部分的时间是跟这两个人在一起，另外一个人是谁没人知道，可能是路加，有人说你看不他怎么知道这么多呢，不过大部分的学者认为不是路加，有人说是哥留巴的太太，因为等一下他们要他家去吃饭的时候，好像哥留巴很有把握就请他下来吃饭，要不是太太在边上哪里来这么大的把握呢，我想这倒是蛮有道理，所以也不必再加一个名字，因为哥留巴太太哥留巴同个名字嘛，所以不用再提了。不过重要的是说他不重要，这么重要的一天，耶稣花这么大的一个最多的时间跟两个好像完全不重要的人在一起，在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小路上面，去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小城里面去，这是当天所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话是为我们写的，哥留巴他并不是为哥留巴写的，是为我们写的。也许我们像他们一样，也许我们正是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是回家去，从耶路撒冷回家去，那么他们在路上一边走就一边在讨论， 谈论相问，谈论相问在原来的文字相当强烈的文字，不是谈论相问而已，是那里争论，是那里 intensely， 就是非常 intense 的 discuss， 在那里问来问去，呀，是这样是那样，在那里争辩，在那里好好的讨论，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同时脸上带着愁容，一边讨论心中不明白，另外心里不高兴。他们在那里讨论的时候呢，来了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就来问他说，你们到底在谈些什么？或者格里巴一听说大吃一惊，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情吗？这你从耶路撒冷出来，所以可见离开耶路撒冷那时不是太远，所以我相信说他们同一起走，大概走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啊。你从耶路撒冷来这做客，因为他也离开耶路撒冷了，居然不知道耶路撒冷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朋友们，复活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假造的。为什么没有办法假造？是当时在耶路撒冷最大的事，各国许许多多的近前的犹太人都要回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他们是为逾越节而来。现在逾越节过了，耶稣在逾越节之前被钉死的这样事情，可以说是全城皆知，借给这个人来问说到底什么事。所以哥留巴说，哪有这种事，你居然还来问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然他不知道他讲的对象是唯一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的人，不过这是例外，所以他们非常的惊奇。好像我们现在有个人在巴格达，在这个巴格达的这个路上离开这个巴格达，巴格达的路上，有个人说，嘿老兄啊，这几天在巴格达发生什么事情啊？你想这个人大概是这个 information ministry 这个 director， 他说一定是这个 Muhammad Saeed Shahaf， 怎么居然不知道什么事？没有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有个大的事情发生了，基督耶稣被钉死了，同时有些话在那里讲说他复活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这种事情。有几个妇女又靠不大众，有个妇女早上去看说复活了，我们的人也去看，看了说没看见，好像有这么回事，身体不见了，所以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这是他们在那里作难。更大的问题是他们说，我们素来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素来盼望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是简单过去式。什么叫做简单过去式？就是我们从前的盼望现在不再盼望了。这是为什么面带愁容？因为他们的指望没有了。我们素来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现在被钉死了，被钉死，还有很多话在那讲来讲去，不知道什么事情在那里发生。所以他们在那里讨论，在那里伤心，回家。为什么回家？不大晓得，也许是过节了啊，过完了要回家。不过我们也知道说，当时他们在这个人既然是门徒，所以可见他遇见耶稣有一点的时间在里面，所以成为门徒。我们也知道说，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门徒都散了。他们后来在耶路撒冷他们聚集的时候，心中非常的害怕，因为怕犹太人说，你看现在你的老师已经被钉死了，你们这些学生有好看的给你们了。所以他们很害怕，不知道什么样的逼迫要临到他们。所以这两个人也许开小差了，说这耶路撒冷风声太紧，还是回家算了。反正无论如何他们也不知道去做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办，那就回家了。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不是骂他们，这个字跟说是父这个字 moros 这个字不同的啊。这里所用的字说，哎呀，你们是怎么不用脑筋，你们怎么想不清楚，说耶稣基督这样受害，26节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岂不是应当的吗？这个到现在以色列人还在那里争论这个问题，基督怎么可能受害，基督怎么可能受苦，
基督怎么可能被钉在万人所羞辱的十字架上？他显然不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不可能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还要等救赎主的来临。这是以色这个以色列民或者是犹太教到现在还在等的东西，还在讨论的东西。许多基督徒也没有办法了解这一点，说基督是一个受苦的主，受苦的主。在这个礼拜我们还有许多的机会来思想这个题目，我在这里也许不再多说。显然我们知道说，这是我们不信神的人，我们中间有不信神的人，他们不信的理由之一跟苦难是有关系的。如果有全能的神又是全爱的神，世界上这种苦难，尤其好人所受的苦难，从何而来？要么是这个神不够好，所以要我们受苦，或者他不够有能力让我们的受苦能够受到，能够被解脱，或者他两样都不是。这是一直是人类中间一直有的问题。说神既然有神，哪里来的困这种痛苦？既然我们这种苦难在这里，怎么可能有神？然而神就是一位受苦的神，这个概念是一个困难的概念。但是耶稣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是一个正常的，是应该的事情。这个的应该，如果你们有兴趣，礼拜六你们可以来听，或者请朋友来听这个布道会，我们谈基督的受苦。所以呢，他我们现在知道说，耶稣遇见这两个人的时候，这个两人心，他们的心中不明白，他们的心里面灵里面没有信心，所有的指望都没有了，心里面没有喜乐，带着许多的愁容，同时也不知道做什么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回家了。这是他们目前的光景。在路上的时候，耶稣找到他们的光景，也许是耶稣为什么去找他们的原因，我不知道。不过这是他们遇见耶稣。27节，于是呢，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只说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两个人有相当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到底从什么地方来开始解决呢？耶稣到底要从什么地方来帮助他们呢？耶稣从圣经开始，从摩西和先知起，凡经上只说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一边走一边讲，慢慢慢慢就靠近他自己的家，太阳平息了，圣经这样讲。耶稣好像还要继续走，耶稣从来不要说我要进来，你不开门我也进来，耶稣总是等我们邀请他的。所以这两个人说，哦，你既然没有什么地方，太阳下山了，你到底住在哪里呢？住在我们家吧，也该吃饭了，到我们家留下来吃饭吧。所以就强留耶稣下来，耶稣还是不大肯的样子，耶稣很客气，他们就请耶稣住下来。然后这个做主人的好像不再在做主人了，耶稣擘饼，喂饼猪蟹，他们在一个非常平常，每天发生三次的这种事情的里面，非常平常的经历的里面，看见耶稣，他们的眼睛明亮，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他们看见耶稣。我们知道说，这里用的这个明亮这个字，在24章45节，我们没念到那么远啊，再一次出现。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同一个字，开他们的心窍啊，所以让他们明白了，让他们看见了。耶稣他们在他们看见之后呢，就不见了。所以这两个人呢，他们在详解说，哎呀，在过去这两三个钟头中间，耶稣向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何等的火热呢？所以现在想起来说，现在他们说赶紧回去，回耶路撒冷去找别的门徒，更重要的是要告诉别人他们看见主了，告诉别人这2000年来一直教会所传的福音，
基督耶稣复活了，他是一位复活的主，他是一位复活的主。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当夜就回去找到门徒，彼此谈论讲论耶稣复活的事。在别的地方再读的话，读下去的话，我们也知道说别的民族门徒听的时候还不大相信，所以耶稣又再一次向他们显现来祝福他们。好，这是这个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人有这些问题，那么他们的答案在哪里呢？我们有一句老话，基督徒的老话， Jesus is the answer， 耶稣是答案。不错，耶稣是答案。我们如果认识耶稣，好像这些问题都被解决。然而我们如何能来认识耶稣呢？我们也许唱诗，也许你们记得我们诗歌本有一首诗歌叫做525首，我渴望见耶稣，开我的眼，我渴望见耶稣。我们都盼望能够看见耶稣，我们都盼望能够更多认识耶稣。当耶稣与这两个门徒面对面的时候，耶稣让他们的眼睛迷糊。在这个圣经里用的这个字眼睛迷糊的意思，不是他们这个眼睛不大好，像我这个眼睛不大灵光迷糊，而是被 held 使得他们好像刻意让他们认不出来的意思。这一句话在马可福音里面格外清楚。马可福音里的记载说，耶稣变了形象与两个门徒同行，意思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耶稣并没有让他们亲眼认出他是谁，这是有个目的的。因为耶稣对耶稣真正的认识，不是你看见才认识，那不然我们这批人哪里有什么希望呢？我们谁见过了耶稣呢？所以对耶稣的认识，对于他真实的认识，乃是基于圣经对于他的启示。耶稣本来就是神的话，不是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 word。所以这一天下午发生什么事情啊？就说这个道成肉身的道 The living word 把圣经里启示的道 The written word 讲给这两个人听。所以这两个人很有福气啊，这个道把道讲给他听。我们对于耶稣的认识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耶稣，不是吗？就说这个是一个你要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看下来才能够把这个意思稍微抓住一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耶稣并不存在，好像是个虚拟的东西，就是神的话就是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对于耶稣的认识，乃是基于神的一个启示，跟耶稣本身他的话跟他对我们的启示，不在乎我们的经历。如果我们看见一样东西说我看见就行，这是很靠不住的。你如果想想说，你如果今天在路上走，突然间看见一个去世多年的老师看见了，你怎么办？这个东西啊很麻烦的，对不对？那当然是眼睛看花了，这还有什么话讲呢？或者还有个双胞胎兄弟你不知道了，对不对？复活当然不可能，复活怎么可能呢？这两个人见了耶稣的话也是不可能的，谁见过复活啊？对不对？我们对于神的认识跟我们在心中来解释我们一切经验的那个原则是有关系的。除非这个原则是基于圣经里面的启示，基于神的话，我们的解释都是错误的。在我们错误的解释的里面，我们等于是看也看不见，意思是一样的。所以重要的是神要让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能够来认识一切时辰，认识一切事物的真实的原则，神的话语。所以当天下午耶稣基督给他们上圣经课程，这是这一天好像是最重要的一天。这最重要的时刻的里面，耶稣所说的是主日学。你们有没有上主日学啊？如果没有的话，谁要上主日学啊？谁要上主日学？这是也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神的话，神的话。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在这里面其实不在这里嘛。我们看见这样是耶稣借着这个事说明神的话重要。在路加福音16章里面讲到一个乞丐，他的名字叫拉撒路。 他在一个妇人家里讨饭，后来拉撒路死了，他这个妇人也死了，两个人都结果在阴间的发生的事情，耶稣就描述说这个妇人他在阴间受苦，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的里面，所以他就请这个说，哎呀，这个乞丐在我们家里讨饭的，我们家全家都认识他，你看我在这里多苦呢，是能不能够请你这个亚伯拉罕打发这个拉撒路回到我的家里面去，我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打发这个拉撒路回去，然后向我的五个兄弟做见证，让他们不至于到这个地方来受苦啊。所以这是一方面描写阴间的状况，同时也看见这个人他在那里的一个心愿，真是巴不得这些人能够信神。结果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记载，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从。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话，你随便什么样的经历你都不会相信神。所以耶稣在那一天下午把话语向他们都讲解明白。我们不晓得耶稣他怎么样讲解这些，我们也不大知道他怎么样用哪些经文，我们在揣想回想在想象的里面，我说这两个人是何等的有福，能够耶稣能够向他们解经啊。耶稣这里圣经里没有记载到底他从先知书从哪里讲起，也没有特别的多讲，到底是从 maybe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开始讲，去讲诗篇二十二篇，去讲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但以理书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个时候没有约翰福音啊，到底从什么地方讲起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样事情，旧约先知他们所写的东西有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基督耶稣是谁，这是圣经的主题。所以他叫他们说，你来看先知，看摩西他所写的东西，只做他自己的话向他们写明。当耶稣在有的时候跟门徒在跟这以色列人这些先生辩论的时候，稍微让我们看见一点，就是说他带查经是非常特别的。我们也许记得说有一次他们在争论一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复活的事情，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那里争论，一派人认为是没有复活，一派人认为有复活，所以认为没有复活的撒都该人就说，那么你看我们从前这里就乱讲了啊，我们从前这里有个兄弟七人，他这个哥哥娶了一个太太，太太死了，然后就把他留给他的弟弟，他的弟弟把这个太太娶来也没有生孩子，又死了，又把这个太太又留给下面一个弟弟，如此七人通通死了也没人生孩子，意思就是说他不算是哪一个人真正的太太， 大概是这个意思。现在如果有复活，到底他是谁的太太呢？这好像已经证明说不可能人有复活，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用一些哲学上的理论来看，你看哪里可能。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你的问题有两层，一个是不明白圣经，主要的问题也不明白神的大能。到圣经上圣经上怎么写的啊？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用的这个中文看不到出来，在原来的文字里面，现在是他的神。既然现在还是他的神，那么亚伯拉罕是活的还是死的呢？因为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耶稣其实没有讲太多，几句话就把这个复活的问题就解开了。包含什么东西？圣经有没有好好读？包含什么东西？神的大能，有两样东西在里面。好了，当天下午耶稣本着圣经一边走一边讲，一边走一边讲，讲到他们的家，他们到那个时候心里面明白，哎呀，好像从前他们这两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他是何等的凄凄惨惨的样子，到现在三十一节讲说他们眼睛明亮，或者说被炸开来了，被 open up 完全打开了，他们现在心窍明白了啊，我知道原来是这个意思。第二，他们说我们心中火热，从前心中非常失望 very sad 没有盼望的时候，现在心里面火热。这心里火热这个字在马太福音里用的时候是用点灯的这个字，火热这个字啊，
那么圣经里面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吗？所以神的话像火是有道理的，是什么样的火？在我们的点的这种火，我们的心好像被神的话点热了，烧热了一样，心中火热啊。对啊，你们读圣经有的时候会读成这样，读了之后才要出来做，要去跟人家讲，心中火热，这常常有的弟兄姊妹们会有的经历啊，这并不是很当时人才有，是现在人也有。我们在读别人的书的时候也会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啊，因为这是神的工作。然后他们实在是鼓起心中的热忱，他们立刻起身，现在不怕什么迫害，也不怕这个犹太人，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做见证。现在他们两个人的生命跟从前的生命什么样不一样？现在这两个人的生命中间有一个信息， A life with a message， 是一个有信息的生命，从前是一个悲哀凄惨的生命，现在是个有信息的生命。中间的整个的转捩点在哪里？基督耶稣与他们同行，就这么一下子把神的话向他们打开，让他们明白，哦，这两个人完全变成不一样的人，现在他明白了，有希望了，有喜乐了，有信息了。这是那一天的故事，有一点点来，有一点点感想。神与人同行，这本来就是神的心意。基督耶稣要给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必要起名叫以马。什么叫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这就是耶稣他要做的事，这是他，这就是他。所以我们说基督耶稣要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这样事情同在同行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同在是在一起的光景，同行是好像比较 dynamic 一点，就差别在这里啊。所以今天事情相当 dynamic， 对不对？所以完了之后有事情要去做了，不只是享受这个在一起甜蜜的时光而已。我想意思是差不多的，很靠近的。那么我想我们的主题与主同行是包含这种动力在里面啊。那么这是我加了一句，不过这个跟以马内利意思是一样的，基督来到人的中间就是要与人同在。他的话 His words 就是他的 presence， 就是他的同在。所以当基督耶稣要把东西留给他的门徒的时候，把他的话留给他们。我想我们对于生命经历的认识，我刚刚已经提到跟我们与谁一同来分享这个经历有关系。如果这两个人他们一早就知道基督耶稣就是那位复活的主，一直与他们同行，一直与他们同在的神，你晓得这一天实在是让过去一切不大能够清楚，在旧约中间先知所预言的话，有些话是有点含隐的，应该完全清楚才对。然而他们是在那里彼此谈论相问，争论来争论去，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情的时候，如果他真是知道基督耶稣是与他同行的神，他不应该是不知道，而是非常知道。他不应该是非常难过说哎呀我们的盼望都没有，而是非常喜乐的，不是吗？他为什么会难过呢？因为不知道基督耶稣就在他可以在他的身边，这位复活的主已经与他同行。他不知道这个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同伴在他身边的时候，他的生命所看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过的时刻，而不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时刻。他们应该是要去地基传扬这个信息的时候，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基督耶稣与他们同行，所以他们现在要回家了。你做的事情，你的想，你的心中的感受通通都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到现在这个日子同样有这样的把握，说以马内利的神今日就在我的身旁，今日就在我的里面，与我同在，与我同行。如果我们真相信这样事，我们对于整个的环境的看法要不一样，要不一样。如果我们对于环境的看法没有不一样，也许我们没有真的相信神与我们同行，也许神还需要再一次把他的话语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能够知道。我想这两个人为什么好像在中间有一些问题在里面呢？当然我当然不知道了啊，那我只是在猜想。他们两个人在里做什么？ 在谈论相论谈论，我刚才讲说这个谈论相论这两个字的意思，说他们在那里辩论，在那里很激烈的争论啊，这个就是说这样，那怎么可能复活啊？怎么样？怎么可能受苦啊？我不知道他们谈什么的，反正在那里争论来争论去，争论来争论去，争论个半天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情。我想这是对的 ，because they talk about Jesus。很多时候我们的争论，我们所谈是谈关乎耶稣的事情，关乎神的事情，但是真正要的是什么 ？Talk with Jesus， 与神对话。Talk with Jesus， 不要 talk about Jesus， 不要谈关乎神的事情，而向神说话。当他们现在两个人不再争来争去，现在听神讲话的时候，与神对话的时候。Transformation 在这里。如果你们想到说约伯记是麻烦的书啊，约伯记里面有三个他的三个朋友啊，来跟约伯辩论的时候，其实我开始读约伯记，我想你们也是如此。他们三个朋友讲的话，绝对比约伯讲的有道理。他们三个都讲的很有道理，神是公义的神，讲的很有道理。什么神最后骂他们，说他们讲的不对。那么这个约伯发了一大堆牢骚，说我要走，那我宁愿找到谁要跟他辩论。我说哎，这种人他妈找什么辩论的？那神说他讲的有理，那什么地方有理呢？我想到后来我搞清楚了，约伯一直在对神讲话 ，talk with God， 这三个人是 talk about God， 差别不一样。一个只是一个理论，好像神学在那里谈；另外他是要认识这一位主，这是约伯。我们也是，这两个人他们在谈关乎耶稣的事情，跟耶稣谈是两回事情。这个 transformation 是在乎跟耶稣谈。Meet the word， 遇见这个话。还有一个感想就是说，我们也都盼望能够与神与我们同行。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神与我们同行？是不是因为有些问题没办法解决，要神来帮你解决？常常我们要找神的时候是如是不登三宝殿啊，就说主啊，我来了，为什么来了呢？因为你现在看经济这么不好，我老板又把我发掉了，怎么办呢？或者是孩子的事情，或者是家庭里的事情，同事的事情，身体的事情，健康的事情，我们都有我们的问题。但问题没有了呢，没有了之后呢，就说神啊，你就可以回家了，那么我的问题也没有了，下次我来找你，你不要来找我哦。I will call you, don't call me。我们与神同行，不能够把神看成好像是为我们而有的。神与我们同行是要 transform 我们这个人，要改变我们这个人，要我们真实能够认识他。其实，当我们真认识他，就像这两个人眼睛开了，认识耶稣了。他们的问题也都解决了，我们的问题的答案的确是在耶稣 Jesus Christ the answer of our problems。 但这句话我这样讲，对于一些在困难中间的人不是一个安慰。 I'm sorry， 我没有意思要取笑你们，我的意思说这个答案的确是在基督耶稣那里。当我们从人身上找这些帮助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相当深刻的失望，然而这个失望会转成一个盼望跟能力，当我们真正遇见这位主，让这个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帮助我们。倒不是因为他为此而生，而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到底是谁。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在征战的里面，在打仗里面，许多吵架的里面，说到底可不可以打，什么是正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公义，什么不是公义，什么是好的。在这种许多的困难的里面，我们造成现在许多的不安定的里面，在这样的世代的里面，每当我们在这样的世代的里面，我们都知道神有他的见证人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挪亚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人，他是生活在一个极坏的一个时代里面，当时的人他们都是一个都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是在一个非常 混乱非常困难的时代的里面，但是有一个见证人在地上，这个人叫做挪亚。圣经怎么描写这个人？说挪亚与神同行，挪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这个我还要再讲一次，讲从前的人神怎么样与他们同行。今天我们留在这里看，就是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与神同行也是我们每个人在，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一定需要有的一个责任。问题是我们怎么样与神同行？如果我们要与神同行很好，神到底在哪里？你到哪里去与他同行啊？又不知道来走，我们来就是去走一走，不是这么回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与神同行呢？不是我们怎么样与神同行，如果神不愿意与我们同行，谁能够去与他同行？这是神与我们同行，神他乐意与我们同行，是他来找我们，不是我们找他们，不去去找神。神的道成肉身，就是表明神来到人的时间的里面，来到人的空间的里面，与神与人同行。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预备我们自己，当基督耶稣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同行的时候，其实他是与我们同行，我们能够了解，能够明白。我下面有几样事情可以建议给弟兄姊妹们，让我们预备自己多与神同行。第一样，圣经里面讲说弥迦书六章八节，我想大家很熟悉了，只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与神同行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不是这种非常骄傲的人，这种人不能够与神同行。这些人当一个人谦卑的时候，这个人在神面前是他蒙福的开始。在旧约里面，一些 蒙福的人，一些与神同行的人，也都是谦卑的人。摩西与神面对面，圣经里也记载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真是知道我们与神同行，我们怎么能够不谦卑？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与你的大老板的大老板的大老板一起走一段路，你心中都会觉得有点谦卑，何况这是创造天地的主。当我们真是知道我们与他同行的时候，谦卑是自然的。如果不在那里，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跟神同行，所以才会不了不起的样子。因为我们 we are not in the presence of the great one， 不是吗？所以我们的心要谦卑。格留巴是一个卑微的人，我刚一直提他说名不见经传，名不见经传，他是一个卑微的人。他听过，他既然是耶稣的门徒，说他听过耶稣讲道，现在跑来一个人连耶路撒冷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现在来告诉他们。你说要是你我在路上走碰到一个这样的人，现在巴格达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要跑来告诉我们巴格达里面的意义的时候，你要不要听啊？你说我要搞清楚，我是听过耶稣讲道的人，这两个是耶稣的门徒，你现在向我讲道，你就向我讲道了，我讲给你听了差不多，我告诉你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情啊，差不多，对不对？可是没有，这两个人好像就乖乖就在那里听了。我想这是一个谦卑的人的一个记号，这是一个谦卑的人的一个记号。他这两个人对自己的意见没有什么觉得很了不起，对自己也没觉得很了不起，也从一个小地方来的人，好像也不是特别勇敢的人，如果我讲他如果离开耶路撒冷是有点害怕的话，那么好像不是什么很了不起，但是神顾念他们，在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卑微的里面，弟兄姊妹们，神顾念我们，尤其是在我们卑微的里面，在我们的卑微的里面，神顾念我们。这两个人，我觉得他们在他自己家里面吃饭，然后耶稣做主人，他们也没有，他们想耶稣一定不会说我来做主人，耶稣不是这样子，对不对？耶稣从来不是这样，所以他耶稣要拨饼是这两个人请的嘛，请夫子为我们拨饼，不是吗？这本来是每个家里家长的一个责任或者家长的权利，他们这两个卑微的人在主的面前的一个蒙福。那么我想我们如果要与神同行，我们也需要这样子啊，乘坐一颗谦卑的心，这是一个开始。这个条件不在那里，我们没有办法开始讲什么叫做与神同行。拉撒路是一个，我刚讲到拉撒路那个乞丐，圣经里没讲他什么特别的好处，就是知道他是一个乞丐，也没讲他什么不好，就是他就是乞丐就是了。那么在那个乞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我说这个做乞丐不错啊，如果你有永恒的眼光的话，做乞丐的确不错，
也不要太牢固，对不对？在永恒的里面，亚伯拉罕的怀里，我都不说你大家回去说膝盖，回去说 There's nothing wrong to be humble。我们大家都要自己，哎呦，我也有办法，我也有办法。最近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Fiddlers on the Roof》里面这个 Tavia？ 这是我最喜欢的，是我常常讲到这个。他里面就有他说神啊，他说你造了这么多穷人呢、啊，他说这个你为什么造那么多穷人呢？因为他很穷嘛。他说我知道了，他说 It's no shame to be poor， 他说做穷人的话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But it's no great honor either， 这也不是什么极大的荣耀，这是没有人要做穷人。但是神与卑微的人同在，神刻意与卑微的人， Maybe that's why he made so many poor people。我们不要说哎呀这个孩子等于孩子是一无所有的，基本上讲他是一无所有的了。你们说孩子哎呀什么孩子啊，这种大仗打死了神不公平啊，我也许不要太多 worry about them， they are not what we need to worry about， we are need to be worry about。 当耶稣一直讲的说，你们如果把一杯凉水给孩子吃的，来接待这个孩子的 receive 这个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他一直把自己与孩子相比，一个真的孩子还是已经是在神国里的人一样，所以耶稣说在神国里的人就像这样孩子的人，对不对？当这个不用多讲，卑微的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蒙福的人，卑微的人。第二样，我觉得我们需要自己愿意与神同行， we must care。 如果我们不 care， 神与不与我们同行，我想这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啊？那么圣经来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我想，我们如果一直是 care about ourselves， 一直说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是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与神同行最好的办法。与神同行必须要以神的心为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与神同行是说我们愿意与他 take time 与他同行，我们愿意与他同行啊。我在教书一段教书的时间里面，有些学生我要跟他们真正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对他说 take a walk with me， 我们去走一走。这个时候就没有别的事情打扰，没有电话，没有别人来找你，在路上走的时候 then you can really talk to this kid， talk to this guy， 对不对？那么有些人学校中有些老师也喜欢这样教人，就是在路上走的。最有名的一个人是苏格拉底，教学是一边走一边教的，所以他这一派学派叫做走走派，我给他起的名字，或者叫逍遥派 peripatetics， 一边走一边教啊。那么我们在神面前受教，那么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悦这样，就是我 I take time to walk， 我走的时候就是说思想关于神的事情，那这个 walk maybe take 40-45 minutes， 那么就慢慢走，那么just enjoy the presence of him， 让他有机会向我们讲话，借助环境的一些 input 向我们讲话，那么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we make time for him， 总是我们的心中渴慕神，这是我们要做的，卑微渴慕。第三样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过一个竭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经里面在启示录三章十节说，然而在撒迪这个教会，你还有几名是未曾玷污自己的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同行这个字出现啊，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启示录三章十节。所以这个一个圣洁的生活，白衣通常指说生命生活上的圣洁，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特征，或者说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在于希望心中盼望与神同行 personal holiness 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啊！不要哎呀，我们这个什么事情都砸了，这个都是通通污秽不堪，然后与神同行这也不大讲得过去，对不对？但我们没有办法使自己洁净，我们需要神洁净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常常被他洁净，也常常注意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我们的思念，我们所做的事。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acceptable before him 不是一个条件，而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然后第四样，我觉得我们如果要与神同行，我们可以学习侍奉神。这句话是有点点根据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所讲的，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服侍是一个动作，是一个同行的事情。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真要与神同行， maybe we should try to serve him， learn to serve him。 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去服侍，我们如果在我刚刚所讲的里面 最容易真是找到神的同在与神同行呢？教儿童主日学 right， 这是服事，这是儿童们就是主所在的地方 almost、right?
我希望能够这样鼓励你们啊，在孩子们中间的服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服侍。如果你们需要知道更多一点，等一下在12:45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是讲到儿童，讲到这个主日学老师的一个聚会，希望弟兄姊妹们也能够留下来，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服侍主，服侍主，我们在服侍的里面能够与主同行。其实我们在服事里面也经历神的工作，经历他的能力。朋友们，我有还有几句话要对你们讲。在一个没有神的概念的里面，在一个没有神的实际的里面，人是孤独的。沙特是个实身主义者，沙特一句名言就说 Man is alone， 人是孤独的。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孤独是我们也知道说是难免的。沙特有句话是讲的是有点对，如果他真是对的话，人是何等的可怜。但是有些路，像有些特别的受苦，像一个人经历死亡的路的时候，这是一个单独的路。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去死，不是吗？这句话也许在复活节附近可以讲，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单独的路。要不是如此，死亡有什么好怕呢？其实他真正可怕的地方就是说 You are now alone， 单独了，单独了。再好的朋友，再亲的亲人也没有办法跟你走， You are alone， 单独了。不然的话我们说一起死啊，很热闹啊，路上黄泉路上热闹的很啊，那个热热闹闹轰浩浩荡荡，有什么怕的呢？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大家都知道单独的，单独的，就是在这个单独的里面，这位与我们同行的主仍然与我们同行。你知道这个的福气吗？就算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写诗的人在前面写的时候只作神，都是用第三人称他，到这句话的时候改过来第二人称，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这是一个单，这是一个共有的，这个经历是人与神同在的一个经历。人的生命他的品质完全看你这个经历与神与谁一同来过。有比与神同行更好的经历吗？当你回来再看你这一生所经历过的事情的时候，啊，你说这一生过得真好。 My Lord and I， 主与我一路走过来，随便我们经历到什么样的东西，随便我们经历到什么东西，这都是美好的经历。我的主，爱我的主，为我死而死的死而复活的主，一路陪伴我走过这一生。在我们还在走的时候， take the chance， take the time， 好好能够炫目与神同行，预备我们自己，因为神乐意与我们同行，因为我们的神来找我们。他当年怎么去找哥留巴这两个人，今日也在找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知道你的心意原是美的，原是善的。主，在我们的一切的孤独无望的里面，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你也是何等的愿意就近我们。如果在我们中间今天有朋友们，你们还没有机会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你听见这样的信息，心中有这样的盼望，我真是巴不得这一位拯救我创造我的神来与我同行，我与他，他与我共度此生。在我们中间有这样希望的人，有这样盼望的人，你愿不愿意举手，让我知道你在哪里，好为你祷告。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人吗？有没有？
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要与我们同行，是你自己美好的心意。巴不得主，你常常用你的恩言来把我们的心照亮，让我们与你同行，在你自己的恩光的里面，在你的恩典的里面，在你的慈爱的里面，一生跟随，一生蒙主你自己的陪伴。谢谢主，我们也再次把我们自己生命中间一切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求主你自己鉴察，求主你自己施恩，这是你乐意所做的事。巴不得当我们与你同行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也更多人知道主的心意原是如何，主的美意原是如何。我们也知道说，万事互相效力，效力是要叫爱神人的益处。主啊，帮助我们爱你更多，随时随在，这随时随地知道这位与我们同行的神就在我们的身边。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